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19节读起。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第一次归回的渔民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回到犹大地，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一开始他们的进展非常的顺利。塞鲁斯王是在主前538年下了诏书，他们在主前537年的7月就修筑了祭坛，并且开始恢复献祭。而在主前536年2月就立定了圣殿的根基。一开始他们经历神丰富的供备，以至于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但是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有撒玛利亚人被兴起来拦阻他们建殿的工程。一方面这是仇敌的诡计，但另外一方面也是神容许的试验。这些回归的渔民虽然有合适的立场，有坚定的根基，但是在真正建造的时候，神容许难处临到他们，为着炼尽他们的信心。其实在新约的教会也是一样，保罗在临前三章十节到十七节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而那立好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此外没有人能够立任何别的根基，但当人在上面建造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建造？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有人用草木禾秸建造。因此在建造的过程中，神也容许难处发生，目的是积极的，是提醒我们要用金银宝石建造。然而人如果不听，当主再来的时候，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有火发现。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你所建造的工程就能够存得住，你必要得赏赐。如果你是用草木禾秸建造，你的工程就要被烧毁，但是你自己仍然要得救，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般。接着保罗就很直接地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原来在新约，神的殿就是教会里面的众圣徒。因此在教会建造的过程中，若有难处临到，一方面这是神容许的，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让我们被提醒，仔细的检验到底我们在用什么建造，免得将来当主再回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建造就要被烧毁。回归的犹太人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因着撒玛利亚人的拦阻，他们经不起试验，建造的工程在主前535年就停止了，一停就停了15年，一直到大流士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鼓励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才又重新开始建造。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建造的过程需要有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方面执事合适的运作。而当回归的渔民他们的心被激动，又重新开始建造的时候，这一次神就在环境动工，让大流士往下造，以至于河西总督不再敢拦阻，并且提供经费来资助建造。结果整个圣殿重建的工程很顺利的、很迅速的就完成了，在 大流士王第六年，就是主前516年的12月，建殿工程完成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喜乐的献殿礼，并且祭司和利未人也开始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我们知道圣殿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掉的，而到了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完成了，并且祭司和利未人也开始重新排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来侍奉神。从主前586年到主前516年中间正好70年，也就是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虽然回归的是少数的渔民，但是神在他所应许的地图上，在他所选择的地方，又开始有了圣殿，又开始有了献祭，又开始有了一般侍奉神的人按着班次来侍奉神，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十九节，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这是在主前515年的正月14号，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是纪念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200会众离开埃及，经过红海进入旷野，神当年怎么样帮助了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民，现在神照样拯救这些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移民们。这就好像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所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得着了重生，当时的洗礼虽然是一次，但这重生洗涤的经历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经历圣灵的更新，也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所蒙的恩典是我们一生经历神的基础，在这基础上经历圣灵不断的更新，让我们这个人一直蒙拯救，直到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回归的犹太渔民终于有了圣殿，有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也在合适的立场又重新开始了照着神的吩咐过节期。逾越节是一年的第一个节期，是在神恩典中一个全新的开始。当然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又回到神借着摩西所立定的各样的侍奉，在利未记23章中，包括每星期有的以及一年三个大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我们回到以斯拉记6章20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赐节，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这是70年来第一次他们有圣殿，并且有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来服侍神。这些服侍神的人，祭司和利未人都一同赤洁，无一人不洁净。他们认识来到圣殿服侍神是一件圣洁的工作，因此每一个人都除去污秽，每一个人都守洁心清的来做服侍的工作。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宰逾越节的羊羔，而这里非常特别的是由利未人帮这些归回的渔民，包括祭司和利未人自己宰杀羊羔。照着出埃及记12章第2节到20节那里，我们看到在逾越节所要献的羊羔必须在正月的10号就要选定，原则上是一家一只。这羊羔呢， 要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可以是绵羊也可以是山羊，然后在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并且当夜要吃羊羔肉，要用火烤，并且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能够剩任何一点，所剩的到第二天早晨要用火烧了。本来是每一家自己宰自己要吃的羊羔，而在这里却是利未人替所有回归的家来宰杀羊羔。或许这是70年来第一次他们能够在神所命定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开始过逾越节。他们非常谨慎，唯恐得罪神，因此利未人很小心地检验羊羔，宰杀羊羔，也让这些回归的渔民能够重新学习怎么样按着神命定的方式来过逾越节纪念神。21节，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这些能够吃羊羔的人包括所有回归的渔民。另外这里又提到了一般人是除掉所有沾染外邦人污秽并且愿意归附他们愿意寻求耶和华的人。这些人是谁呢？很可能就是当年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所留下的就是一般穷人和最下阶层的犹大人，他们没有到巴比伦去，他们留在犹大地，或许也和后来进来的外邦人通婚，以至于他们的身份混杂了。但是在这里神满了包容的恩典，只要他们愿意除掉外邦人的污秽，这包括拜偶像以及在庙会期间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愿意除去这些污秽，他们愿意归附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并且愿意专心寻求耶和华，而这些人也能够一同来吃羊羔的肉。22节，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正月14号，之后从15号到21号一连7天是无酵节。在出埃及记12章15节那里说，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酵预表罪以及各种不敬虔不洁净不讨神喜悦的事。在逾越节之后一连7天他们要过无酵节，说出他们愿意维持向神的单纯和圣洁，单单来讨神的喜悦，因为神使他们的心欢喜，他们就能够欢欢喜喜地守无酵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圣洁不是像苦行僧一样在各样痛苦中竭力地禁止自己去做那些不圣洁的事，而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被神充满，心中满了从神而来的喜乐，这喜乐能够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过节。当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从罪恶被分别出来，当我们这个人完全归于神，被神所充满，我们自然就能够圣洁。神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当然，最后圣殿的完成是在波斯王大流士所下的诏书，嘱咐河西的总督不能够拦阻，并且要从贡款中拨取款项来帮助犹太人，以至于整个建殿的工程变得非常迅速。但以斯拉在这里却是说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这里称大流士是亚述王，就和五章十五节称塞鲁士是巴比伦王是一样的。在五章十三节称塞鲁士是巴比伦王，是因为圣殿是在巴比伦王手下被毁灭的，而在神主宰的权柄兴起了波斯王塞鲁士，灭掉了巴比伦王，巴比伦就在塞鲁士的统治之下。波斯王塞鲁士当然是巴比伦的王。而在6章22节这里称大流士是亚述王，这就回溯到当年北国以色列因为拜偶像得罪神，神兴起亚述国来管教北国以色列，容许以色列国被亚述国灭了。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管教的开始。当然后来神兴起巴比伦国灭了亚述国，也让南国灭在巴比伦王的手下，而之后神又兴起波斯国灭了巴比伦国，所以波斯王也是巴比伦王，也是亚述王。而在这里提亚述王是说出神管教的开始。现在犹太的渔民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扭转了君王的心，因为神不再管教这些回归的渔民，神愿意祝福他们，神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他们就能够完成神殿的工程。从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就介绍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在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最终在神的恩典下工作完成了。这让我们看到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以色列民虽然一再的顽梗悖逆，神容许他们被掳却是有一段的时间，当时间期满70年，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那些回归的渔民。当年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今天神照样对待他新约的子民。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你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虽然我们经常顽梗悖逆，但每当我们愿意回转，你就向我们施恩。借着所罗巴伯所带领第一次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如何完成建殿的工程，能够恢复献祭向神敬拜，求你也恩待我所在的教会，让在教会中的众圣徒都有一样的恢复，从各样被掳的情形中能够回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教会。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